弟兄姐妹平安，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神。我想大家都知道五月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教会的家庭月。那么今年在五月的第一周，我们邀请了黎元月牧师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的名字大家记得吗？以莲，以法莲，对吧？就是在黑暗中发光，就是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的意思。所以带着他的儿子以莲，的确在我们的当中有美好的见证，在他的受苦，在他的疾病软弱当中，我们更深的看见上帝的荣耀与得胜。那么在第二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那么文玉区牧长他也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信息，他讲到撒罗米就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那我们看到这一家人，妈妈带着两个儿子，他们一起追求耶稣，他们一起追求上帝的国。虽然一开始可能有点认识不清楚，但是呢，他们始终如一，他们一起来跟随耶稣。然后呢，母子三人一起经历圣灵的浇灌，在使徒行传他们一起祷告，一起经历圣灵的浇灌。而且我在猜，我在想，就是他的雅各约翰这个兄弟俩，当雅各呢，他是在所有的使徒当中他是第一个殉道的，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所以在他殉道的时候，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就是其实撒罗米他是看着他的儿子为主殉道。这个是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然后在上个礼拜，我们的学生牧区，我们的区牧重量级，他告诉我他现在100公斤，重量级的区牧，他告诉我们躺平的时代，但是我们要有不躺平的选择。那我们看到以斯帖在一个极大的危机当中，他选择了不躺平，他来到王的面前要求恩惠。但是以斯帖他为什么可以不躺平呢？因为他有一位莫迪改，他有一位莫迪改。莫迪改是他的叔叔，在他最困苦最孤单的时候，莫迪改就收养他。而且呢，即便以斯帖进到宫中之后，莫迪改还是非常的关心他，常常在宫的旁边，在皇宫的旁边，很想要知道以斯帖的状况。所以我们知道以斯帖他能够勇敢的来承担这个托付，是因为莫迪改的指引跟莫迪改的鼓励。所以连续三周我们看见，虽然是不同的信息，有不同的重点，但是我们却看见上帝就是使用，不管是在圣经当中撒罗米和约翰和雅各，或者是莫迪改跟以斯帖，或者是神使用在我们实际环境当中的，好像我们的黎牧师和他的儿子，上帝好像总是在家庭里面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省思，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看到一些生命的危机，看到一些生活上面的挑战。但是呢，如果当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同心合意，当我们的家人当然我们可以扩大包括我们的属灵家人，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同心合意，我们一起来追求耶稣，那么我们相信上帝的祝福和恩典要大大的临到在我们的当中。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人我们都在读每日亲近神，对吗？那今天是好不容易创世纪的最后一天，完结篇。那从去年的12月21号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读了5个多月的创世纪，每一个段落都细细的读。那么我们其实从整卷创世纪来看呢，其实整个创世纪它也讲的是6个家庭的故事，对吗？6个家庭的故事，从一开始亚当夏娃的家庭，然后挪亚的家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的家庭。所以6个家庭的故事串起了整个创世纪的故事，而这6个家庭彰显了上帝他极为美好的创造、救赎，以及他要赐给我们极丰盛的祝福。 所以今天我想要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就来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用雅各的家，神怎么样的亲自来建造雅各的家，让我们从雅各的建造家庭的过程当中，他遇到困难，他遇到挫折，他有一些极大极大的情感上面的失落，他的家一点都不完美。但是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的最后，这个原来是一直不断的抓的雅各，他成为了一个可以给可以祝福的以色列，他可以成就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一个心愿，那就是他的神是一生牧养他的神。而当他经历了上帝真的是牧养他一生的神，那么雅各在他生命的尾声是带出一个福杯满溢的生命。所以他的福杯满溢不仅自己得祝福，而是他的祝福是临到他的全家族。我们很渴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既然已经进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族里面，我们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要祷告说，主耶稣，是的，不管我现在的家庭如何，但是我深信神，你要使用我现在的家庭，你要使用我的家要能够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家庭，你要来使用我的家，不管我家现在是有多大的破口，或是有一个多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的这六个家庭，创世纪里面这六个家庭也一点都不完美，但是主啊，重点不是我们的家庭如何，而是你自己的心意和你的应许。让我们在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应许，以及神的福要临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邀请大家，我们先来读两节经文，我们来读诗篇127篇。诗篇127篇第一节读到第二节，诗篇127篇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来，预备，请。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阿们，感谢主。这边讲到呢，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安然睡觉，这个所表达的是一种处在一个完全的平安的里面，没有任何的忧虑，你没有忧虑，所以你晚上就睡得非常好，没有压力，没有忧虑。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没有压力，没有忧虑呢？因为我们是紧紧的依靠神。他说我们很渴望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来建造房屋，他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很想要建造我们的房屋，建造我们的王国，我们要看守看守我们的产业，怕我们所有的一切可能 会被这个夺去等等，会失去。但是呢，他说我们再怎么样的警醒，我们再怎么样的劳力，但是如果没有神，这一切都会是枉然。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可以安然睡觉，我可以很安然的，我可以不是每一天都很紧张兮兮的，然后非常的烦恼，非常的忧虑，我怎么样的可以安然睡觉？我需要跟我亲爱的主要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好，那我们来看在创世纪，我们今天要读的雅各的家，他怎么样的建造他的家，神怎么样的建造他，好，能够成为一个家庭的祝福。那我们就会知道，真的雅各原来就是一个靠自己的人，他靠自己，他想要得着极大的祝福，他靠自己，他想要去夺取他家里面这个产业，他劳力他用诡诈，他想要得着那个长子的祝福。但你知道，他靠自己，一切都是枉然，一切都是枉然。而且因为靠自己，所以上帝带领他要经过一条旷野的道路，要经过一条修剪的道路，以至于神可以完全的得着雅各，而且也可以完全的得着雅各的家。那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来读创世纪28章，创世纪28章第10节读到第15节。好，这个是雅各他已经这个要逃离家门，要去到他舅舅拉班那里。那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 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好，或者我们先读这两节哈。你看到雅各出了别示巴，其实就是雅各离家了，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家，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呢，他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是一条很长的路哈。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他就是靠走路。到了一个地方，太阳落下。有的时候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惆怅，是一种哀伤，是一种人生在晚年的时候那一种的无可奈何。我们就来思想，当雅各他被迫离开了他的家，我相信他非常的爱他妈妈，他非常的爱着他的家，所以他想要得到那个长子的祝福。但是呢，现在他却必须要离开他的家，而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天色已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夕阳西沉，他拿一块石头枕在他的头下。这绝对不是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他躺在那个坚硬的石头上，他会不会很想念他自己的家？会不会想念他的妈妈？这是一个很孤单的场景，一个很孤单的场景。但是却在他的孤单当中，他真实的经历上帝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刻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孤单？还不是说我旁边没有人，有的时候甚至啊，家人在旁边很吵闹，但是你会不会心里你觉得有一个很深的孤单？而那个孤单甚至会让你觉得世界上无处可容，没有地方可以收留我，到底哪里是我的归属？好像回到家你也不觉得那是你的家，好像 你回到你熟悉的地方，你也不觉得你好像完全的被接纳，你不知道该去哪里。但是呢，我们却看见当雅各在这样的一个孤单的情境当中，神彰显了他的同在。我们来读第十二节，就读到第十五节，十二到十五节，这是雅各的梦。好，那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坐站在他旁边，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在他最孤单的时刻，他梦见了神，神出现了在他的梦中，所以神向他保证，雅各，其实你并不孤单，因为我是与你同在的神。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孤单。的确，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孤单，但是每一个时刻，当我们感受到一种邻里孤单的时候，不在乎你的环境，而是 你真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孤单感的时候，别无他法，你不可能去找到任何一个人来满足心灵的空虚，你不可能用任何的方式，追剧也好，这个喝饮料吃点心都没有用，唯一的方式是要你真实的与主相遇，要真实的在主的里面可以经历他的同在。而当雅各他梦见了神，雅各许了一个愿。好，雅各的愿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二十八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来，预备，请。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们通常都会觉得雅各这样的祷告很像在跟神交换条件，但是如果你更深的去从雅各的角度来思想，你知道雅各在神的面前他是何等的卑微， 当他已经从一个家庭里面无他立足之地，他必须要逃离他的家，而今天他在梦中遇见了神。他的祷告是什么？他不是要祷告我衣锦荣归耶，他也不是要祷告说有一天我回到家我就是要来做长子，他只是祷告说求你给我衣服穿，求你给我食物吃。而他为什么要衣服？他为什么要食物？其实因为雅各他心里在那个时刻他唯一的渴望是他可以回家，是他可以回家，他要有衣服穿，他要有食物吃，他才能够保留那个最单纯的最原始的我们的生命气息。他没有要求功名利禄，他没有想哇有一位神与我同在，哇你要保佑我的前程似锦，他只是说我要吃，我要喝，我要活着，因为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深深的知道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家不像家，为什么？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隔绝，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隔绝的关系当中我们真实的体会那是我们的家。但是对于雅各不一样，他有一位非常爱他的妈妈，所以我相信在他的心里面他跟妈妈他是非常渴望能够回家，能够再次的再得到利百家的安慰。但是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雅各他是处于一个环境上面的极深的孤单。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即便我们好像有一个家，即便我们好像黄昏到了我们可以回我们的家，但是当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人跟人之间是没有任何沟通的，大家各自吃完了饭各自回到房间里面关上门做自己的事情。对于雅各来讲，这个时候是他跟家人隔绝的时候，他想要回家。而对于我们当中也许有不一样的处境，但是当我们即使在我们的隔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真实的与我们家人恢复一个美好的关系？很多的时候那个孤单那个隔绝不仅仅是跟家人的关系的隔绝，更多的时候那个隔绝是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和我们自己做朋友，我们自己都不接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都不喜欢我们自己。所以即便是在一个家人有家人在的环境当中，因着我们对自己的不接纳，因着我们对家人的不接纳，我们没有真正的回家，我们没有真正的回家。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回家？雅各他要靠着神可以真正的回家。而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之间有拦阻，如果我们家庭的关系是破碎的，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回家，回到真正的家？我们唯有靠着耶稣，我们唯有靠着神，我们需要与神和好。不管我们现在在家庭里面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关系上面的张力，但是我要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忙着怪我们的家人，或是不要忙着怪罪自己。我们第一个要务是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祈求他的祝福，然后就好像雅各一样说，主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求你可以让我回到真正的家，让我有一个真正的家。而我们感谢神，虽然这是一个旅程，我们知道雅各花了20年他才回到了他的家乡，而且在其中还要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征战，但是神是信实的，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在路上有多么大的石头，但神都会帮我们挪开，只要我们定义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带我回家，回到真正的家。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去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的家的一个祝福在我们的当中。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了，就是雅各的孤单，在孤单的时刻雅各所想的是他可以回家，而神应许他，神真的带他回到了家。而第二个我们看到在雅各的这个建造家庭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危机，所以呢在环境的危机当中我们会看见神显明他的保护。那我们一起 来读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一到三节，来，预备，请。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兵的意思。二军兵的意思。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你知道过了二十年，雅各真的有了自己的家，但是他还是没有回到他原生的家。上帝带领他说，你应该要启程要回家了。而就在回家的路上，雅各心里面很害怕，大家都很清楚他为什么害怕，因为他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但是呢，在他回家的路上，神仙让他看见什么？看见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就是有两营的军兵，天使天军围绕着他。所以神就是在告诉他，我知道你很害怕，但是呢，你要知道天使天军与你同在。这次我们看到，当然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雅各跟神摔跤，然后雅各真实的去面对。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是我自己真实的在一个危机当中，我真实的经历上帝的保护。我们传道人通常都礼拜一休假嘛，礼拜一休假，所以呢有一天，有一次，一个好几年前礼拜一的下午，我在家里面吃饱了饭，那我想说哎，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来睡一下午觉。但是呢，我觉得心里面就是超级不平安，也不知道在不平安什么，你就是觉得翻来覆去，你就是躺不下去你就是觉得心里面很忧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很焦躁。那我想说哎呀，这样子 也不能休息了，算了。那时候我知道有一位姐妹在台大医院在住院，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台大医院探访她，出去服侍主一下。然后呢台大医院离我们家不远，那所以我去探访她回来大概四十分钟左右。然后等我从医院探访回来，我回到我的家，那我们家在五楼，然后四楼有一道铁门。当我走到四楼的楼梯的时候，我就看到哎，为什么这个铁门是开的，然后是我没有关吗？然后呢，我就开始蹑手蹑脚爬到五楼，然后就发现我们家的门锁被撬开了。哇，我就觉得好害怕。然后我们家只有这一条通路，你知道，而且我听起来好像就你就是感觉好像里面有人的那种感觉。我就很害怕，我就赶快跑到楼下，然后我就报警，就报警，然后请警察来。结果警察过了快十五分钟，我就在我们家楼下，我就好紧张，我想说哎呦怎么办，真是太可怕了，这样。然后呢警察来了，那警察就问是怎么状况，然后呢警察就当然一马当先就冲上去，我就跟在警察的后面。结果警察就去推我们家的门，结果就是从里面反锁住了，就反锁了，所以警察就推不开，就一直撞。哇，我听到那个声音，我掉头就跑，我就赶快跑到楼下去，我们家什么我不管了，我要赶快跑掉。然后我就站在楼下，我就觉得不知道上面发生什么，就听到上面很大声嘣嘣嘣，但是警察没办法进去，因为门被锁住了。后来那个警察就跑下来，然后呢就问我说你们家还有没有什么路，我说没有，就是这条路，就是这个通道。结果后来那个两个小偷在我们家，然后从厨房的窗户跳到另外一栋，然后从另外一栋的门出来。结果刚好我在跟警察讲话，就看到两个人跑嘛，所以那个警察就去追他们，就当场捕获。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主。但是你知道，我就心里觉得好可怕，就四十分钟，如果我还在家里面怎么办？就是两个小偷跑进来，然后那他们不知道里面有人，然后我在里面，我真的觉得很可怕。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上帝的保护还不仅仅只是说这个事件而已。在这个事件之后，我发现仇敌魔鬼撒旦借着这个事件把一个很深的恐惧放在我的心里。所以后来我只要回家出门也好，我出门都要看一下，因为我很怕有什么人在我们家的附近。那我回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每一次要开门我都会犹豫很久，我都会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想说里面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一直好很长的就是 两三个礼拜吧，都活在这种恐惧当中。而且后来因为抓到了这个小偷嘛，所以其实还是要去法院作证哈。所以我从来没上过法院啊，善良老百姓。所以那时候接到那个法院的通知，也觉得好可怕啊，然后要去法庭，然后会不会要面对到这些人哈？但当然没有了，就大家就他是隔离的作证好像。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恐惧跟害怕。但你知道，其实上帝他要帮助我们的，还不仅仅是我们真实环境上面的保护。其实神真正的是要来保护我们的心，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神也容许我会活在一个很大的恐惧当中，但是却在这样的一个恐惧、担忧跟害怕的里面，神让我真实的知道，唯有他是那位赐平安的神。那时候，当我一恐惧、一害怕，我就不停的祷告，但是祷告其实也没什么用。因为我还是祷告，我还是害怕，我还是害怕，我还是祷告，但怎么办呢？但是呢，在累积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神给我话，祷告了好久，我已经忘记了，但神给我话说，你要安然地坐在无花果树下，我保守你四境平安。这是一个旅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旅程。我们在面对我们家庭当中的很多的问题，或是当我们面对家庭当中很多的一些我们想不到的状况、突发的状况、意外或是什么， 你心里很容易的、绝对一定的会产生恐惧。但是我们不能够容许那个恐惧来挟制我们，在那个恐惧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我们需要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家人。我常常就是跟我们家先生说，哎，不行，我现在要出去，你要陪我。他一点都不害怕，那我就觉得我就很害怕。但是呢，那个就会产生一些，就是哎，他觉得没什么好怕的啊。我就说不行，我很害怕，就很莫名，就是因为你家庭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我相信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旅程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意外， 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想不到，但是我们怎么样的在这些意外，忽然来的意外使人惊恐，对吗？但是呢，神的平安要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他在回家的路上，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惊恐，有很多的害怕，但是你知道，神逼迫他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惊恐跟害怕，因为神要他认识他，唯有他是掌权的神，唯有他是赐平安的神。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的担忧跟害怕当中，我们去更深的与神摔跤，好，我们就去祷告，然后我们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深更深的去经历神。而当我们愿意真实的去面对我们内心的恐惧，而当我们战胜了内心的惧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勇敢的从神而来的力量，我们去面对我们真实环境的挑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期待，不是你能够好好的去解决问题，不是你能够好好的去应付环境，神乃是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深的经历他，我们可以更深的去认识他。所以要怎么做呢？我们不要埋怨神，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些可怕的事，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些破碎的关系，而是我们需要回转归向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差遣天使天君，他是与我们同在，他是保护我们的那位神。只要我们走他的路，今天雅各他害怕，他恐惧，但是他还是坚定的往前走，他还是坚定的往以东去，他还是坚定的要去见以扫的面。他很多的害怕，很多的筹算，但是他还是要去见以扫，他必须要去面对他内心的恐惧，他必须要去真实的面对他内心很多的筹算，而他需要能够进到跟哥哥和好的关系当中，他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所以让我们不要害怕去面对问题， 让我们不要去害怕面对这些让我们恐惧的各种的关系，而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按着上帝的话语去做的时候，神他差遣天使天君，他安营保护我们，他四维安营保护我们。这是我们看见雅各在回家的路上他所遇到的挑战。而第三个呢，我们就要来看，在有限的思虑当中，神会显明他测不透的美意和祝福。当雅各他在迦南地，在应许之地他安顿下来了，但是呢，那地遭遇了饥荒，大家都知道这又是一个危机，所以呢，他就叫他的儿子带着没有带便雅悯，就是剩下的十一个儿子呢，要到埃及去买粮食。那么回来之后呢，这些哥哥们呢就说，不行哎，我们到了那地，但是呢那地要把便雅悯带去，好，要把便雅悯带去才可以。所以呢雅各在这里陷入了天人交战。便雅悯是他最爱的小儿子，是他拉结所生的儿子，但他能不能够把便雅悯交给哥哥们呢？他能不能够放手？他能不能够放手？他能不能够相信哥哥们？但是我们看到在雅各有限的思虑当中，他太害怕了。他害怕什么？他害怕失去这个小儿子，他不能够失去，这是他的，他要紧紧的抓在手中。所以呢，我们来读创世纪四十二章，创世纪的第四十二章，我们来读第三十八节。四十二章三十八节，创世纪四十二章三十八节，来啊。创世纪四十二章三，好，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雅各说，不行不行，我的儿子不可以。虽然那地已经有一个极大的饥荒，但他说，不行，我的儿子就是不能够跟你们下去。如果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再一个的话，我就是好悲惨。这个我觉得创世纪的文字其实写得非常好，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但是呢，神很妙，上帝很妙，所以呢，你不是放手，你不让便雅悯跟哥哥去怎么办？那你就要面对全家饿死的状况。所以到最后实在不得已了，雅各怎么办呢？他一方面要面对全家族的饥饿，一方面他手心上的便雅悯到底能不能够放手呢？到最后在创世纪的第四十三章十四节，创世纪第四十三章的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好，这个讲的就是那个弟兄，就是西缅。好，西缅在那里做人质，所以呢，他雅各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一方面是全家族的饥荒，而一方面是他手心上的这一块肉，便雅悯。所以他怎么做选择？他怎么做选择？神把他逼到一个地步，他只能仰望神。所以他说，愿全能的神能够发怜悯。他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不管是饥荒的问题他没办法解决，便雅悯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而他只能说，我只能放手交给神。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死了就死了吧。这是一个主权的交换，便雅悯不再是他那个剩下的那个最爱的那个小儿子，而便雅悯他今天把他交在上帝的手中。这让我们想起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他献以撒是神直接对亚伯拉罕讲话，而亚伯拉罕立刻的顺服，他把以撒献上。而对于雅各来讲，他的本性，他的名字就是抓，这些他看为极为宝贵的怎么能够放手？而且他曾经失去了一个，怎么能够再失去另外一个？他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在第一次他遇到这样的一个主权的交换的时候，他不肯，他要放在他自己的手中。但是神还是继续的带领他， 神还是要让他，你总有一天你还是要面对，你就是要放手，你就是要放手。而当雅各他终于全然的降服，他到了那个全能的神面前，他求神发怜悯，然后他把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从故事当中我们看见，他是把孩子把便雅悯交在哥哥们的手中，但是在属灵上你会看见他把这个孩子交在神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样的一段的故事，我们要求神来更深的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一直要紧紧抓在手中不肯放的？当我们一直抓在手中不肯放，当我们一直很期待我们的孩子能够活出我们的期待，当我们一直很期待我们的配偶要活出我们的期待，当我们一直很期待我们的家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我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当我一直把这些东西抓在手上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很深的不满足，产生一些很深的执念，而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主权都交给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自由。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家人关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张力，那是因为我们觉得别人没有能够满足我的期待。但是今天我们需要放手，我们需要放手，我们需要接纳，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去看见上帝的心意。在两个献上，不管是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或是雅各放手便雅悯，其实你看到神从来都不是要他们的性命，那个是我们心里面的害怕。为什么雅各不敢放手？因为他不能够再失去了，他害怕失去。但是我们知道能够真正保全我们的其实唯有神，我们自己凭自己我们不能够去保全什么，而我们能够被保全的只有神的怜悯跟上帝的慈爱。所以我要鼓励在我们当中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在你的生命，在你建造家庭的旅程当中，你就是有一些的你不能够放手的，你就是不想把主权交给神，你就是不愿意顺服，你就是觉得不行，一定要照我的意思，一定要照我的渴望，以至于常常我们在祷告当中，或是我们在家人的关系当中，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张力。求主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到上帝他的主权，他绝对的主权，以及他绝对的慈爱，绝对的怜悯当中，让我们放手，把所有的一切我们就是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按着神的法则，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就是不停止的祷告，不停止的求问，要来看见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在雅各他建造家庭的过程当中，其实他面对非常多的挑战，他面对孤单一个人的挑战，他面对了环境有很多的危机的挑战，他也面对了他要怎么样的放手把主权交给神的挑战。而我觉得在雅各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极大极大的挑战，那就是雅各曾经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极大的失落，但是呢却是在失落的里面他能够去体会上帝他完全的爱，完全的爱。那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节，我们来读创世纪，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创世纪三十五章我们读十九到二十节，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来预备，请。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你知道他 还在路上， 他还没有回到那个就是他们往家里去的方向，但是在路上拉结就死了，而且呢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哦，现在今日还在伯利恒，在以色列。所以这是很令我们感动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继续再来读一节经文，我们来读创世纪第四十八章第七节，创世纪第四十八章 第七节，第七节，好，来，预备，请。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好，这节的经文四十八章，我想大家都熟悉，是雅各把约瑟叫来啊，然后呢，告诉他他生病了，然后呢，为他的两个孩子以法莲跟马拿西祝福。那么在为这两个孩子祝福的最后的一刻，然后雅各就是告诉约瑟，就是告诉约瑟，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他再一次提起拉结。所以你知道，在雅各临终的时候，他的心里面还是非常的牵挂拉结。而且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拉结死在我眼前。你知道拉结是为什么死的？因为他生产。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世间非常复杂的一个，你一方面面对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但是你一方面面对妈妈的死去。所以对雅各来讲，他说拉结死在我眼前。我觉得当他看着这样的一个景象，当他看着他心爱的拉结慢慢慢慢的失去生命的气息，我觉得他生命里面的某一个部分恐怕也因此而死去了。他的爱，他对拉结的爱恐怕都因此而死去。但是你知道，在我们建立家庭的过程当中，在家的旅程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失落，不一样的失落。但是我们会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离我们而去，生离死别是太平常的事情，但是却又是那么的锥心的痛苦。求主让我们可以在雅各的一生当中看见他有这么大的失落，但是他仍然说神是牧养他一生的神，神爱他，他领受到上帝的牧养。所以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极深极深的失落当中，神还是亲自的安慰他，神还是让他可以体会到那个永恒的应许。所以雅各告诉约瑟说，当我临终了，当我走了，请你要带我回到应许之地。他还不仅仅要回到拉结的坟墓，而是他要回到埋葬利亚的地方，因为那也是埋葬亚伯拉罕、以撒以及他们家族的地方。他要回到神的应许当中。我看到雅各对于上帝的应许，他的渴慕，他的追求，已经超过了他深爱的拉结，已经超过了在这个世上的生命和死亡。他已经进到了上帝的应许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陪伴有很多人失去了我们挚爱的人，在很大的忧伤，在很大很大的失落的里面。但是我总是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相见。而我真实的相信，即便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不能够再和我们亲爱的人牵着手，但是我相信神把我们的手牵在一起，在永恒的里面，在现今的世界，我相信我们的爱永远都不会消失。求主来安慰所有落在哀伤里面，所有落在失落里面的人，而我们要真实的看见上帝的爱与我们的家同在。求主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上帝的爱来牵引，不管我们现在的家庭如何，但是上帝对我们有一个极深极美好的计划。我相信也许雅各他不能够完全的领受，但是他就是走着上帝为他预备的道路。也许我们也还看不清楚上帝对我们家庭的计划，但是我们就是在信心当中，在上帝的爱里面，在任何的狂风暴雨当中，在任何的小风小浪里面，我们就是紧紧的跟着耶稣。求主让我们的家都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而让每一个人看见我们的家就见证上帝的荣美。不是因为我们的家很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家很破碎， 很糟糕，但是因为神的爱，我们的家得到医治，我们的家得到恢复。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要请敬拜的同工到台上来，敬拜的同工啊，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有一些啊更深的在上帝的爱里面的敬拜啊。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昨天在我们的 Koinonia 就是小组长核心同工的聚集，那奉献大幅大道成福音中心的高弟兄在我们的当中，他为他的母亲做了一本纪念册。他的母亲90岁过世，那么今年是他母亲110岁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时间，所以他母亲已经过去20年，但是呢他爱他的母亲，所以他把他母亲的一生包括最后怎么样的奉献大道成福音中心都记载了下来。他的妈妈32岁就守寡，生命有一个极大的失落，他所爱的丈夫离开他，他留下了2个儿子。他说，高大哥告诉我说，他的妈妈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在外面很容易被人家欺负，所以不管到哪里总是带着小儿子告诉人家我是有儿子的。这个妈妈爱主，这个妈妈侍奉主，这个妈妈把她所得到的从神而来的产业在晚年的时候交给她最爱的小儿子，然后告诉他，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不可以卖掉，要把它给教会使用。所以高大哥遵着母亲的遗命，把这个产业奉献给了台北基督之家。我看到上帝，他真的是孤儿寡妇的神，而且即便我们有这么大的生命的失落，可是上帝他用他的丰富，用他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家庭当中，以至于这位母亲她已经被主接去了20年，但是她因着信到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而且我们非常的感恩上帝把这个美好的产业透过高大哥的奉献，让我们台北基督之家可以一起有份。我看到神他建造每一个家庭，我们都会走过艰难的旅程，但是只要我们跟着神，我相信上帝的爱会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而我们会进到他荣耀的恩典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
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 期待再一次流泪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
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在人生的旅程当中，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家人，不管是我们肉身的家人，或是教会属灵的家的家人。主耶稣，当我们成为家人，也许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会需要有磨合，我们在彼此之间，我们会有很多的张力，我们的关系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但是耶稣，你告诉我们，你的爱要医治所有。耶稣，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为我们曾经所遭遇的一切，或是患难，或是困苦，或是逼迫，或是在我们家中所有经历过的一切的破碎或是失落，我们都要宣告，主耶稣啊，在所有一切的破口当中，你为我们堵上，并且你要有一个加倍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好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我们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来思想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的家走过哪一些困难的路，而上帝怎么样的带领我们一路走到如今。也许现在还在困难当中的，但是我们就是紧紧的来依靠耶稣，好吧，我们就是向主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虽然人生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是我们有家人，这是最宝贵的资产。不管这个家人的关系现在如何，但是我们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去面对，好像雅各一样，他就是要去面对他的哥哥。主耶稣，让我们勇敢地面对，勇敢面对生命的破口，以致我们经历你奇妙的同在与保护。耶稣，谢谢你，你要来重新的建造我们的家，因为你要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美好的见证。耶稣，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不断的诉说神的故事，我们不断的诉说神与我们同在，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邀请你举起手来，我们就为你的家来祝福，让我们的家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为主发光，能够成为荣耀的见证。我们祷告，是的，即使有破口，上帝都会全然的医治与缠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来祝福孩子的家。主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是的，仰望你，从你自己来施恩，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是的。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是的，谢谢你，主啊，是的，不是完美，但是我们仰望是有上帝。耶稣，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今天读雅各的故事，好像也是在读我们自己生命旅程的故事。很多的时候，孩子也会感觉到孤单，孩子会感觉到害怕，孩子会有很深很深的失落，孩子也会觉得好多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样的解决。但是主啊，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走恩典的道路，你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可以更深的依靠你，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来经历你。 耶稣，让我们对你满怀着喜乐的信心与盼望，叫我们真知道你要在我们的家中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好吧，我们再一次的，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家，我们放手把主权交给神，我们说我们的家是属乎耶稣的，我们的家人都是神的产业。上帝啊，你有荣耀的计划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是的，我要宣告，主啊，是的，有方是属于你的，有伦是属于你的，主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的家是全然的属于你，你要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是的，我要仰望你，主啊，是的，我要宣告，你在我的家中你是作王掌权的那一位，主啊，你要来保护，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来见证你自己荣耀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祝福，
耶稣，我们赞美你，给我们都有家。虽然可能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是因为我的关系，或者因为我原生的家庭，这个家不像你起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这么美好。但是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一个盼望。耶稣，因为家是你所命定的，家是你在创造天地万物以后你第一个成立的美好的家庭。主，愿你帮助我们，愿你医治的爱、恢复的爱在我们每个家庭当中。我们带着盼望，可能我的家过去或者现在仍然在一些思虑烦恼中，仍然在一些关系的破裂中，主，但是我们有个盼望，因为知道耶稣，若不是你建造城池，建造就枉然劳力。主，我们要你来建造我的家庭，主，你也建造我这个人。主，让我不是寄望别人家人中有人是怎么样改变，而是从我的身上来做起。主，让我成为我家的祝福，成为我亲友的祝福，成为我妯娌的祝福，成为我亲家的祝福，成为我儿女的祝福。让我从这个我这个人先被你医治的爱来得着。谢谢耶稣，主，谢谢你，我们都有家，也祝福我这属灵的家，基督之家，我的小组，我的牧区。主，让我们在这家当中，我们彼此领受从天父而来的爱，我们懂得怎么分享爱，怎么去学习接纳的爱跟饶恕的爱。谢谢主，谢谢耶稣，因为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家是有盼望的。主啊，是的，主，我们天天活在家要被你复兴的盼望当中。谢谢主，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祝你丰盛，天父丰盛，永不丢弃永不放弃的爱，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更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在我家中的改变永不停止。在我家中，愿圣灵的工作不停地运行在我们基督之家每一位众弟兄姐妹的家中，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谢神，今天的聚会在此结束，一切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